再次的欢迎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看会幕的这系列。今天我们会看这个金灯台，是讲到世界的光。我们再来复习上一次我们所讲的，我们讲到说在这个旷野里面，神呢吩咐以色列人要有会幕，所以摩西呢就按照神的指示呢建造了这个会幕。那会幕呢是以色列人呢敬拜的这个中心，换句话说，神是在他们生活中呢占据着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地位啊。你看另外一个图啊，这个呢是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呢都在这个会幕的四周呢安营，每一方呢东南西北呢都有三个支派，哦，对，三个支派，然后在这个会幕的四周呢，有这些祭司跟利未人呢保护着他，所以当我们讲说这个会幕啊，只有一个进口罢了，就是透过这个院子的这个门啊，所以是讲到耶稣是唯一的救主，然后来到这个。祭坛啊，祭坛是讲到基督的这个救恩，基督为我们死，你进去，你透过主耶稣的救恩，你就能够享受到他的这个敬拜，他的同在。那么在还没有真正敬拜侍奉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洁净，要继续的成圣。一个人得救称义，还要继续的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么呢才能够进入帐幕里面。好，这个帐幕里面你知道怎么样侍奉。在帐幕里面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帐幕啊，这个帐幕啊，进去里面呢，这边有这个北边，这边有这个陈设座啊，里面上面摆着这些陈设饼啊，陈设饼，这个是表示主耶稣是生命的粮，我们因着他我们有生命，我们也吃这个粮，这个灵粮，就是读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成长。然后在南边啊，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金灯台啊，我们就看这个金灯台。那金灯台呢，按照圣经在出埃及记第25章31节到40节的这个描述呢，是讲到这个金灯台它有一个主干啊，这个干来的，在左边跟右边呢都有三个枝子。那这个整个金灯台呢是有一块重大概60公斤的这个金金啊，就是纯金呢所锤出来的啊，纯金锤出来的。然后圣经也描述说，在每一个枝上呢有三个像杯的这个杏花来的，这个杏仁花呢，杏仁 almond 的花，所以每一个枝呢有三个，所以3个、6个、9个。那么这个干这边呢却有四个啊，如果你读那个你就能够明白。那么灯台呢有七盏灯啊，中间是一个，旁边三个，所以一共有七盏灯，这就是金灯台的构造。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金灯台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它的意思。好，所以我们来看金灯台啊。好，金灯台到底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知道啊，金灯台啊是拿来照亮这个帐幕的，因为在帐幕里面呢都是黑漆漆的，哦，你必须要有金灯台来照亮，以致这个祭司呢能够在当中呢行走，能够服侍神。那要照亮这个帐幕啊，他必须要放这个油在那边。那油呢是点燃之后呢就能够发出亮光。那这个油啊代表什么呢？是代表圣灵充满基督。你看啊，在路加福音4章18节那边讲了什么呢？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这边讲到主的灵啊，这样在我身上，是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被圣灵所膏。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啊，人呢是他们呢，以色列人呢是用这个油啊，油来膏君王，来膏祭司的。所以呢，既然用油来膏，那现在在这里是讲到说圣灵啊，圣灵好像用来膏这个主。那换句话说，这个油啊，油呢就代表着这个圣灵，圣灵油可以拿来膏，那是圣灵可以用来膏，明白意思吗？哦，所以呢，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油呢代表着这个圣灵啊。所以你看，在耶稣的这个服事啊，当他开始服事了，你看，在这个四章路加福音四章一节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然后受撒旦的这引诱。主耶稣被圣灵充满，这是以他这个人的这个地位来讲，人的这方面来讲，他被圣灵充满。还有另一方面，你看四章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那这都是强调说主耶稣被圣灵充满。所以讲到这个金灯台这边有油装，盛满了油，这表示说基督呢被圣灵充满着。那是的，要做神的工作必须要有圣灵的充满。主耶稣还没有开始这个侍奉，他满有圣灵的力量。那你跟我也更加要被圣灵的充满。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什么叫圣灵的充满。那不要以为圣灵的充满哇就是那种一直大喊大叫啊，有这个特别的这个兴奋的那种的感觉。啊，那个是一种有时候一种外表上的一种表露罢了，真正的并不是这样，是能够为主而做工，能够有为主能够侍奉的那种能力。所以我们在侍奉主呢，我们也要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那要被圣灵充满，你就要做一个圣洁的一个器皿，一个圣洁的器皿，圣灵就会充满着我们。肮脏的一个器皿呢，圣灵不充满的。好，我们再看一看这个金灯台为什么是指向耶稣啊？你再看另外一个讲到枝子啊，我刚才讲说有一个杆，旁边左右都有三个枝子。那圣经呢，在以赛亚书呢论到基督的时候怎么讲呢？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二节，从耶稣的本必发一条，一条是 rod， 从他根深的枝子 the branch 必结果实，必结果实啊！你看，在这个，你们看这个刚才我所讲的那个枝子，那枝子那边有像杯那样的那个杏花，记得吗？这是表示说结果，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是的，刚才我们讲说主耶稣被这个圣灵呢充满，所以这个很符合的啊，被主的灵，被神的灵充满，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这个聪明的灵，谋略的灵所充满，以致他能够做成神要他做的东西啊。所以知呢就指向耶稣基督。那么另外一点呢，叫杏花的 almond flowers， OK， 是代表基督救赎的果子，救赎的果子。你记得在这个民书记啊，亚伦他的支派那条枝子啊发芽，你看在这个第民书记十七章第八节，你记得当时啊，那些利未人啊，利未人他们就很嫉妒， 基督亚伦，说为什么你们跟我不同，为什么你们可以进去这个帐幕里面呢侍奉，而我们这些利未人呢、啊、却不能啊，让你们知道说亚伦呢也是从这个利未支派来的。但是神特别拣选这个亚伦还有他的这个后裔呢作为祭司，只有他们能够进去的话，进去那个会幕里面侍奉人，其他的利未人不可以，利未人只不过是可能帮助啊杀啊，可能做其他的一些挑水啊其他东西。来到献祭方面呢，只有祭司能够献祭罢了啊，还有进去点那个灯啊啊，放那些陈设品啊，都是啊祭司的工作，利未人呢不能够。所以这利未人就妒忌说，哎，我们都是同一个支派啦，为什么你们这么特别？所以神就让他们知道说，因为是神拣选他们，所以神呢就叫这个亚伦拿一条这个枝子，这信人的枝子，还有其他的支派呢也拿来放在这个约柜那边。然后隔天呢、啊，哎，他进去这个法柜的这个帐幕去的时候呢，随之利未亚伦啊，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在一夜之间就长了这个果子。这告诉我们，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神就透过他预表着耶稣基督，啊，预表着耶稣基督，他这个是神所拣选，要作为这个为这个以色列人代求的这个大祭司。那基督就是为我们代求，作为我们的中介，他能够让许许多多人呢蒙福，就好像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当然这个是跟神对这个亚伯拉罕说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因着亚伯拉罕得福。但是我们知道真正最后的呢万族呢是透过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把这个福音呢带给世上万民，让他们因此能够得福。所以真正的能够得到福气的，能够把福气赐给有人的，是透过耶稣基督。今天你要得到真正的这个福气吗？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华人很注意福气，对福啊，如果你注意那个福字的话呢，它左边那边是啊，是神字变来的，神字变来的，然后一口甜。那如果你把那个神拿掉了，就一口甜了。一口甜让我们思想到什么？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呢，就创造亚当，把它放在一个叫什么一个园子里面，一个园子是一个田啊，一个田这样子，在那边呢，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呢，这个不是福气呢。但是当时呢，神把亚当放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神也跟他同在，跟他一起相交啊，那就是福气，那才是真正的福气。那你要享受到真正的福气吗？你不是单单在这世上拥有这个世上的东西，拥有这个财产，拥有家人，拥有工作，拥有汽车等等这种东西，这些东西还不足使你真得到真正的福气。要得到真正的福气吗？必须要把神带进来，神就让你看到这一切的这些东西的意义，不是讲他们没有意思，有意义的，是一种透过这个东西来侍奉神。我们不是为着这些东西而活，而是因透过这些东西我们来侍奉神，为他而活，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就是一个蒙福的生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需要上来讲台做这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或者牧师的，不是的。但是他要的乃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按着神的意思，与神同行，为他而活，在你的岗位上服侍他。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就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生命。那么圣经也继续讲，这个基督啊，他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福音的果子，就好像那个杏花 开花，开花就会什么？就会结果，结成这个杏仁，这个 almonds。 你看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塑的，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是的，是主耶稣要带许许多多儿子进去荣耀，那就是讲到这些信主的人。他一个人降世为世人钉十字架，是为了要拯救许许多多的人。那这些被拯救的人呢，就成为这个福音的果子，能够带进这个荣耀里。所以你在这个金灯台，你看到这个枝子，枝子上面有这些杯子的，像杯形的那些东西，这个是讲到这个杏仁花啊，杏仁花啊，开花结果，借出这些啊得救的这些灵魂，都是因着基督所做的工作。所以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基督带来这个啊福音的果效，让更多人能够相信。那你跟我呢，就是这个福音的使者。基督在还没有升天之前呢，他就差派我们每一个人要到世界各地把福音传开。那你跟我目前在新加坡，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就是我们所应该做的。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多少个人，我们就带给多少个人。你要成为福音的使者，你要影响周遭的人啊，这个不是错的。这个不要是以为有这个不良的企图，不是的。我们传福音是为着对方的好处，当然我们不强逼，当然我们不用诡计，我们乃是按着这个主的旨意把这福音与他们分享。他们要不要相信，我们求神自己感动，我们希望说他们也能够一起的享受了这个福音的好处，好像我们领受一样。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带出去，也能够借助什么福音的果子，让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起的进入这个荣耀呢？你希望不希望你的家人跟你一起在天上相见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的。所以呢，要把福音带给你自己的家人啊。另外一点，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金灯台代表基督呢？你看到那边金灯台呢，有七盏灯，有七个枝子。那七这个数目啊，是神的一个数目，是一个完全，完全。这表示说，基督啊，基督是这个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怎么讲呢？你看这个金灯台啊，是用这个金金锤出来的，金金呢代表神性啊，神性的宝贵。然后这个杏仁花代表着这个人性，代表着这世上的这个人性啊。基督是完完全全的人，也是完完全全的人。我们感谢主，因着他是完完全全的人，完完全全的神，他就有资格为我们死。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为我们死，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完完全全没有犯罪的，他是个无瑕疵的这个羔羊，能够为世上一切的人而死，代替我们的罪。信靠他，我们就能够得救。不单单这样子，我们知道说耶稣是世界的光啊。你看刚才我所说的，在那个帐幕里面呢，里面是被盖住的，它上面呢有这个覆盖物啊，有四层盖住的，前啊上面后面都盖住，那前面呢它有这个门铃也是盖住的，所以里面是进去你是黑的，你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呢，感谢神，感谢神有这个金灯台，当这个金灯台被点着的时候呢啊，整个这个帐幕呢就通明了，那些祭司呢就容易呢在里面呢开始服侍啊，知道应该怎么样呢行走，不会被绊倒， 所以呢，这个代表着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照亮了世界一切的这个黑暗的角落。你看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是的，耶稣是世界的光。这个世界呢，在属灵方面，从属灵的这个角度呢，是一个黑暗的。虽然每一天早上都有阳光，但是在人心方面是黑暗的，他们看不到这个真神，他们以为世界上没有神，他们以为他们不需要这位神，他们看不到，所以是黑暗的，是瞎了的。但是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啊，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照亮他们。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九节是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一定要被照亮，我们要谦卑的来到他面前，要知道说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呢，我们是瞎眼的，看不清楚的，看不到有这位真神，看不到说有这位救主能够把我们救赎出来，把我们带回到神那里去。但是主耶稣来了，他就开掉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是多么一个污秽的一个罪人，一个不能够自拔，一个沉沦的罪人，一个瞎了眼的这个罪人。但是他肯救赎我们，他肯赦免我们，他能够把那个世界呢，这个属灵的眼睛呢，再一次的从安置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看清楚，就好像他在世上医治好这些瞎眼的，让他们能够再一次的看到四周的这个光明。所以必须要来相信他。你看圣经怎么描述我们呢？圣经在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到七十九节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哦，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瞎了眼，他说我们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了，我们没有光，我们在黑暗当中要预备死了，等着死了。有一位著名的叫布道家，他这么讲，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世界上的人啊，就好像一个蜘蛛这样子，有它上面呢有一根丝啊，哦，一根丝，那这个丝呢就能够使它免掉在地这个下面的这个火壶里面了。换句话说，在这个蜘蛛的下面呢是个火壶，那这条丝啊，只要断的话，它就会掉下去。这表示说我们人啊是那么样脆弱啊，我们就好像抓着一条绳子，那下面呢是这个火炉，这火炉就什么了？这是地狱来的。那只要那一刻我们离开这世间，只要那一刻我们的气息断了，我们这个绳子就断掉，我们就掉入这个可怕的这个火坑里面，这个地狱里面，掉进去那就是永远的这个灭亡。这是我们的光景。但是呢，圣经说他叫这个什么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他让这些黑暗的这些死荫的这个阴沉呢离开我们，让我们不再悬挂在那条绳子上，他让我们到一个平安的地方，到一个什么？到一个稳固的磐石，在那边我们可以安稳，我们不怕这些危险。换句话说，我们能够跟神在一起，我们不再惧怕这个死亡，不再惧怕这个硫磺火湖的刑罚，我们肯定我们将来与主在一起，在那个更美好的这个天堂里面啊，这个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呢，耶稣是世界的光，你跟我呢都要来信靠他，信靠他你就能够从黑暗中转向光明当中。 这个金灯台是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光，照亮我们的生命，他也能够让我们说明白真理啊。透过圣灵啊，圣经说这个圣灵啊，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什么真理，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呢，基督透过他的灵能够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如果你读神的话语你不明白的话，你求神帮助，让圣灵引导你，让他能引导你明白了解那个地方，不要自己强解啊，不要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呢来解释那一段经文，求圣灵引导。当然我们可以参考其他人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解释啊，更重要的让圣灵的引导们能够正确的分解神的话语。所以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这整个金灯台呢就代表着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当然第二点，这个金灯台啊也代表着什么？教会，也代表着教会。怎么讲呢？如果你看这个启示录在这个一章二十节啊，这个主对这个约翰所说的，使徒约翰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啊就是七个教会。所以在这边呢，主耶稣特别的讲清楚说，金灯台呢也可以代表是说教会。那教会呢是由谁组成的呢？是由你跟我组成的。这个教会有许多的这个灯台，有七个灯台，所以你就是其中一个灯台。你就是其中一盏灯。所以呢，教会兴旺啊，不是靠着一个牧师，不是靠着一个传道人，不是靠着一个这个领袖，乃是要靠着每一个人。那个金灯台啊，它是有七盏灯的，七盏灯必须要同时照亮，同时点燃，才能够把整间屋子，把整个帐幕呢给照亮，照得通明。不然如果少了一盏，它的这个亮度呢就减少了。如果少了两盏，哇，就更加少了。最后呢，全部都熄灭的话，那地方呢就变成黑暗，那个教会就不能够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你就是那个金灯台里面的那些灯盏，所以你要好好的为主做见证啊，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这是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说，我们呢是好像一盏灯样子，那个灯一直在照亮，而且每一个人都看着你的，他看着你啊，你是基督徒啊，他特别注意你的，不是信主了，他们没有那么的看重啊，你表现的好不好没有问题，但当你讲的是基督徒了啊，他特别的注意，看你有没有按照圣经里面所教导，哇，你们圣经讲很多东西，到底你有没有活出来啊？所以呢，你的行为必须要见证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既然在教堂里面，在圣经里面怎么样教导，那你就要活出来，实践出来。主耶稣叫我们什么？要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那就看你有没有爱心啊。如果看到你对待别人也是那么样的没有怜悯的心啊，怎么可以讲你是基督徒呢？啊，圣洁教导我们，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圣洁。这个基督徒为什么他每一句话讲出来都是粗话的啊？他只知道这个有问题，可能他不是真的一个基督徒，可能他是个冒名的基督徒，可能他也是活不出这样生命，以致使主的名呢受到侮辱。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我们的这个行为，不是要做给别人看，乃是要荣耀我们的神，我们能够 做我们就做，我们靠主来啊过活。圣经也告诉我们，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成事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再次说明光照耀，叫我们什么？不要发怨言，不要一点点东西就哎呀埋怨，哎呀为什么 我活在这个家庭，为什么我的工作的岗位啊，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啊做这些东西，不要的，那是要顺服。有时候神把你放在某一个地方呢，是要让你学习，不要起争端，起争端就不做无谓的跟人家争吵，不要做一个和平之子，和平之子，因为主耶稣带来和平。当然，有时候我们为着一些真理，我们应该站起来捍卫的话，我们就需要安慰，使你们无可指摘，啊，不要被人有可指责你的地方。那诚实无畏，诚实，做一个诚实的人，人家看到你，人家知道你这个人可信赖，你所讲的每一句话呢，都是实话的，你不会随便，你不会讲谎言，你不会撒谎啊！特别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无瑕疵。你看圣洁的要求很高啊，无瑕疵，不是说啊这边有一点污秽，那边有，不，我们尽量的做一个无瑕疵，能够再次能够见证，见证人说这个是不与世界的人不同的，他没有参与他们的这些欺骗，他没有贪那些世上的东西啊，他在这个工作上他也没有懒惰啊，他很诚实，很殷勤。哇，的的确确，这个是与人不同的，就好像这个夜市，当这个雅各为他祝福的时候，他讲到夜市啊，是与他众弟兄迥然不同的。众弟兄呢，都彼此的嫉妒，但是他没有；众弟兄呢，都想把他出卖，他没有；众弟兄呢，都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夜色在各样的事上呢，都见证神，他没有掉入那个色的这个试探里面，他在工作上他很诚实，很殷勤，很忠心，一次被他的监牢里面的那些负责人看中，在家中也被他的主人看中，因为他忠心，神也与他同在，你忠心，神也与你同在，然后就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学习在这个时代呢，好像明光照耀，照耀，不是让人看到什么，是一个黑暗的一个火炬，一个没有亮光的一个火炬，一个发出臭烟的这个火炬，不，还是一个明光照亮，人家看到你，哦，人家就可以朝着那方面走向耶稣基督，从你身上就看到耶稣基督。不单单要有这个美好的见证，也要什么？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你看在这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叫这个摩西啊，出埃及记二十七章二十节，这个神啊吩咐叫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啊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那必须要有什么？这个橄榄油啊，那橄榄油呢，刚才我说是代表什么？油是代表圣灵，你一定要有圣灵常常在你心中，你的那一盏灯啊，必须要有油充满。当你没有油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发光了，你就不能够照亮了。所以必须要有常常的被圣灵充满。这圣灵的充满，常常说不是说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感觉，或者说哇一种狂笑这一类的做法，不是的。你看圣灵的充满，圣经怎么讲呢？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你看，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你看， 不要醉酒，他叫我们不要醉酒。啊，有些人说要喝酒，喝酒喝了醉了之后，这个人呢不再是被圣灵充满了，他做的东西呢都跟他一般上的这个本性呢有所违逆啊，啊，违反他一般上的这个作风。平时你是很正常的，讲话呢都头头是道的。当一个人醉酒之后呢，他讲的一些话是一种很难听的，是一种把一切的丑陋呢都泄露出来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人呢不是被圣灵充满，所以要被圣灵充满呢不要醉酒。那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之后应该怎么样呢？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哦，你能够彼此的一起的用诗歌来赞美。那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说，在教会里面透过这样子一起崇拜，彼此的勉励啊。你被圣灵充满吗？你会来教会一起的来敬拜，你自己本身也能够借着这个东西呢来啊勉励你自己本身呢，在家中也可以自己唱歌感谢主赞美主。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是一个有个感恩的，有感恩的，不是整天怨天尤人那种的这个生命，不是的，不是一个苦瓜脸，乃是一个有喜乐的一个生命。那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你看，这就是我所讲的。然后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是一种彼此顺服，跟人家有能够和谐的一个相处啊，不是常常把自己抬高，说自己是一个 boss， 自己一定要胜过别人，不是的。你能够谦谦卑卑的跟人家一起的服侍主，顺服。那当然，接着下来呢，也讲到做丈夫的啊，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那做丈夫的要什么？爱妻子。那做仆人的要听从主人等等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圣灵充满的这个表现来的啊。所以不要以为圣灵充满就哦，这个情绪很高昂，这个东西不是的，乃是在生活中能够活出基督的这个样式。你自己想一想，你有没有圣灵的充满啊？不要要求那种特别的那种感觉，还是踏踏实实的为主而活啊，为主而活，不要被罪充满啊，不要被罪所感染，不要被酒，你看，不要被酒，酒代表也可以代表其他的这个罪恶。你被其他东西充满的话，被世界充满，被这个事情充满，被这个眼目的这个情欲充满的话，你就不被圣灵充满了。所以要有一个干净清洁的一个器皿，圣灵自然而然的会充满你。那你是我们是这个金灯台，金灯台表示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要美好的见证，而且要保守自己圣洁，保守自己圣洁。那刚才我们讲金灯台啊，金灯台是用一块大概60公斤的这个金筋啊锤出来的。金贵不贵啊？金是很贵的，无论是在古时候，在今天，金仍然是一个很贵重的一个金器的，每一个人呢都希望拥有它。那这个表示说，这个是我们是很贵重的，我们是很贵重的，你是金灯台的一部分，你是很贵重。圣经怎么跟我们讲呢？圣经说，哥林多前书6:20，因为你们是什么？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啊。我们是主耶稣用他重价买来的，既然重价买来的话，你的这个价值呢就胜过全城啊，价值连城了。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4:3-4就是这么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掩蔽隐形，要你们个人晓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用圣洁尊贵啊，这个身体是一个很贵重的，你不可以轻看它， 你要尽量的保守他，不让他被玷污，不要让他被污秽所沾染，不要让他被这个尘埃沾染在上面，有任何的尘埃把它扫掉，以致它能够继续的很亮丽很光滑。你的身体要保，要好好的看顾，成为圣洁，掩蔽隐形。那其中一样会使我们身体受污秽的，就是隐形，而这一个是我们世人常常犯的。有句话说，万恶淫为首，万恶当中啊，这个淫乱啊是第一的，万恶淫为首。所以要注意，年轻人、中年人、年老人都要小心，不要以为年老的人就不会掉入这个陷阱。如果你读报纸的话，有一个很过去美国的很出名的一个总统啊，一个总统在他晚年的时候呢，都犯了这个性骚扰的这个事件，记得吗？他乱动女性。我们求神帮助，帮助叫我们能够什么？能够保持自己圣洁。当这些东西进来的时候，我们要立刻的逃避，不要被它影响。那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见证呢，我们也要保持什么？保持意志，保持意志。刚才我给大家看的经文，出埃及记27:20，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导成的青橄榄油，这边讲的青橄榄油啊，这青是 pure 很纯的橄榄油啊，如果是很纯的话，当它燃烧的时候呢，发出这个亮光来。那但是如果它里面不纯的话，它所发出的这个亮光啊，它会好像说不是很稳的，灯火啊就容易的摇动不稳的。啊，但是如果是很纯的话，那个它的这个亮度呢都是一致的。这告诉我们啊，我们的这个生活呢要保持一致。一致什么？ consistent。 你不要说今天这个礼拜你服侍主，下个礼拜你就不服侍主，这礼拜你来敬拜，下礼拜你不来敬拜，后个礼拜你又来敬拜，再多两个礼拜你又没有敬拜，这个呢是一个不一致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你要检讨的。可能你有一些东西拦阻着你，好，通常都是一些罪恶的东西，一些东西可能开始的时候不一定是罪恶，它慢慢慢慢就拦阻着你，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爱好，可能是你里面的这个罪恶，我不晓得，你要自己思考反省，不让这些东西影响你来跟随神。应该敬拜你就敬拜，应该服侍你就服侍，应该读经你就读经，过一个什么一致的生活， a consistent life。 那这个不简单啊，这个需要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来做的。就好像你读书，你读书你要预备考试，你一定要常常的分配你的时间，按时的来复习的。你不能够说哦，我今天读了我休息一个礼拜然后再回去，然后再休息一个月再回去，那这个呢你的这个表现呢不一致，不一贯性，你的心血来潮说你就想做，当你一下子你觉得哎呀心情不好你就不做了，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有人说啊，捕鱼一日，然后他晒网呢三天，你看捕了一天，那就拿去那个网那边，把那个渔网拿去那边晒，好像你能够不能够捕到鱼呢？答案是捕不了了。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叫我们能够一致，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稳定，好好的忠心的跟随主啊，这个需要纪律的， 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圣灵的恩带领，求神给你恩典，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应该做的你就做，那才能够讨神的喜悦。你的灯啊，你那个灯火、啊、不会摇摆不定的，乃是常常的燃烧着，能够照亮什么？照亮周围的人。不单单这样子，要保持哦，被主塑造。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25章第38节那边讲说，灯台的这个蜡剪和蜡花盘啊，也要用金做的。那蜡剪啊，就是剪那个灯芯啊，那个的啊器具来的。哦，你知道灯芯啊，灯芯他们点一盏灯的时候呢，那边有油啊，通常呢他们还会有一个灯芯啊，一条东西，这东西会吸这个油，然后你点上去的时候呢，它才会燃烧。英文就叫 wick，wick 的灯芯啊。那这个灯芯呢，因为它一直在燃烧之后呢，它的上面的部分呢、啊、会变黑的，变焦的。那么呢，这个祭司呢就要拿这个蜡剪啊，把它剪掉，把它上面那个烧焦的地方呢，黑的地方呢拿掉。拿掉之后呢，下面那个部分呢才能够继续燃烧，才能够发出什么？发出这个亮光。这代表我们的生命呢、啊、要常常的什么？被主所塑造。如果有什么地方让我们跌倒，有什么地方让我们不爱主，有什么地方绊倒我们的话，我们求主教导，求主来修剪，以致我们能够发出亮光来啊，一直要被主所塑造，被主所修剪，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继续发出很亮的这个亮光来。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啊。有时当然被剪的时候呢，痛不痛啊？剪的时候是很痛的啊。当神要把一些东西拿掉，一些拦阻你去侍奉、去爱主的地方，当他拿掉的时候呢，你很痛苦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很喜欢，比如说喜欢驾车，神呢就让他遇上一个车祸，他的车坏掉，可能他的手也可能断掉，从此以后呢他就不能够驾车了。那不能够驾车，他也有另外一只手，他就能够更好的侍奉，更能够专心的来侍奉神。这个是一个例子罢了。但是在这个修剪，在这个塑造的当中，痛苦不痛苦？痛苦的，要失去你的那个你爱的那辆车，甚至你要失去其中你身体的一个部分。我们求神自己身，当神这样子塑造的时候呢，他的用意什么？是要我们发出更明亮的这个光亮来，让我们能够照耀四周的人。最后一点，我们要注意，作为一个主的门徒，我们要什么？要忠心，要忠心。启示录这边2章5节啊，怎么讲呢？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把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把教会呢，这教会呢不再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你能够为主做见证，是主给你的恩典，你就要按照他的这个旨意过圣洁，按照他的真理来教导，按照真理来过活，神就让你去什么？发出那个亮光。当你不违背他的心意，按照自己的心意过那些罪恶，过那些亵渎神的这个名的这个生活的时候，这整盏灯呢就已经熄灭了。已经熄灭了，这个灯还有什么用途呢？没有用途呢，神就把它挪去，这个教会就不能够再为主做见证，你也不能够为主做见证。 因为你不圣洁，因为你已经失去了那个原来的这个护照。以弗所的教会也是这样啊，他们行起初所行的，但是后来他们离开他们起初的爱心。神叫他们，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从哪里坠落就要从哪里悔改，以致我们能够继续的发出这个亮光，能够照亮四周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这个金灯台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两方面，它代表着耶稣基督，它代表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个世界的光，它也代表着教会，代表着你跟我。那我们就要真的为主做见证，有美好的见证，被圣灵充满，保持圣洁，过一致的生活，愿意被主塑造修剪，忠心的服侍你，忠心服侍他，神就继续的用你。那些服侍神到一个部分骄傲或者离开神了，神就不再使用他了。当你被神撇弃的时候，那一种痛苦是很难形容的。我们求神帮助，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来做这个金灯台，为主发光，也让主耶稣成为世人的这个光，能够照耀别人。我们一起的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世界的光，能够照耀我们世人的黑暗的这个心。主啊，叫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他们的愿意来接受你，让你的光照亮他们的心，让他们看见你是他们的救主，你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罪恶。也让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你的，让我们被你的话语所引导，因为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语引导我们，作为我们生活上至高的准则，也叫我们在生活中能够被圣灵充满，就好像这个灯盏被油所充满。主，让我们实在是能够有力量的为你而活，让我们生活实在有意志，能够常常的发出亮光，不被世上的东西所引诱，让我们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